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唐朝。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晚上好，我是柯岩。
大家好，我老陈。
大家好，我是李欣。
欢迎二位。今天两位男嘉宾应该会对这个话题挺感兴趣的，地道战、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电影啊。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唐朝的地道战，简直不要太精彩。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三个字地道战，送出的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可能很多人会奇怪，哎呀，唐朝就有地道战，其实地道战很早很早就有了。我们过去讲三国的时候啊，地道战就有。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位能够把地道战运用的炉火纯青的战将，他就是大唐的名将李光弼。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碾碎了大唐的盛世繁华，山河破碎之际呢，朝堂内外也涌现出了一批批的铁骨铮铮的旧世英雄，那李光弼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新唐书称他的战功乃中兴第一，旧唐书说他是就算孙武、吴起、韩信、白起这些名将和他相比也或有愧德。那么李光弼到底有多厉害，能够让史家对他如此的高朋礼赞？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李光弼出身契丹，父亲呢原来是一个契丹的酋长，武则天时期归降了大唐，后来呢在一场反击突厥的战争当中殉职。作为忠烈之后，李光弼自幼擅长骑射，性情沉稳，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爱好，就是研读班固的汉书，这应该在当时的胡人将领当中并不多见啊。长大之后呢，李光弼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戍边将领。那时候李光弼的军事才华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数次在打击吐蕃、吐谷浑的战争当中立下战功，并且得到了像王忠嗣呀、哥舒翰啊、郭子仪等一众名将的赏识，尤其是他曾经的上司大名鼎鼎的四镇节度使王忠嗣曾经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那将来能接我班的也就李光弼了，这可谓是极高的赞誉。简单介绍了一下李光弼之前的，你看对他赞誉有加的领导个个都是大唐的名将啊，王忠嗣、哥舒翰啊、郭子仪，后来我们也会说到郭子仪。李光弼身上究竟有哪些特质能够吸引这些战功赫赫的大佬的关注和器重？
总的来说呢，首先我们说啊，李光弼呢他是这个瀛州柳城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北人其实经常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个次数比较少哈，满清以后也有一批。这里面呢，瀛州柳城就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在这个中唐的时候有两个人是同乡，一个是安禄山，一个是他，所以他们俩是老乡，相当于这是第一。第二，刚才说的这几个看好他的名将里有一个叫安思顺，
哎，对，他
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呢？没有安思顺的话，安禄山就不姓安，就是他的关系就是安思顺的爸爸，爸爸的哥哥，哥哥后来娶的续弦，续弦的原来的儿子就是安禄山。
大家整明白了吗？
反正总来说呢，后来安禄山是跟安思顺约为兄弟才姓的安。所以那就意味着
算没有血缘关系。
哎，就是他是这个叫家族里的，算是一个家族。完了约为兄弟，那就意味着实际上这几个人，从王忠嗣、安思顺到哥舒翰、郭子仪，加上安禄山，就是当时那个叫战场上应该是最具战斗力的这么一批人。那他们对李光弼这么看好，那显然他们其实各自擅长的不一样，但是呢对李光弼同样表达，特别以王忠嗣这个说法叫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其实这个我们有时候可以接上回说王忠嗣，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时的这种叫唐肃宗啊、唐史啊其实也很难，这批武将很能打，但确实也很嚣张。你看啊，咱们说王忠嗣说他日得我兵者，这个兵我怎么定义？是我的这种军队、我的队伍还是我的兵法？如果说我的兵法咱说还可以，就是说他能继承，如果说是我的军队那就有问题了。你四镇节度使你把它看成是你的兵，那置天子于何地啊？所以这批人最后或者是被唐史，比如被宦官给诬陷啊，被唐史疏远啊，往往都是这个叫慢慢的形成这种比较骄横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看到就当时的武将很重要，但是呢慢慢的都显示出来，李光弼后来今天可能说不到，李光弼后来也是犯了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呢，其实他的这个晚节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的。这个呢，某种程度讲，就这批人是为战场而生的，他们在战场上威风八面、光彩四射，但是呢，可能其他的方面还是有弱点。
嗯，
这个李光弼在有唐一代确实是算是顶尖级的这种武将里头。这安史之乱里头还有个代表人物，就是郭子仪。郭子仪的名气更大一些，包括后来在一些文学戏剧作品中啊，《打金枝》就是讲的郭子仪的这个事情。这李光弼的军功呢，其实应该说不下于郭子仪。但是这个人在历史上为什么没有郭子仪名气大，也有很多的原因。他出身确实相当不错，刚才提到他父亲是契丹的酋长，他母系的出身也很，我们看神探狄仁杰里头，狄仁杰收降了一个契丹里头重要的一个人物李凯固，李凯固的女儿就是李光弼的母亲，所以这个出身呢也相当不错，而且自己作为一个异族，就是我用传统的观念来讲，就属于算是番外之人，他汉心慕汉家文化，学习这个，而且在汉家的这个礼仪方面秉持的很操守很严谨。丁复幽期间终其不入妻室，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守丧期间呢就是不回他妻子的这个房间，所以这个在传统的儒家礼仪伦常方面，这是很高的一种个人持戒的一种操守严谨的。武的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今天会聊到他很多那真是这个应该说彪炳史册的这些辉煌的战役。
嗯，所以在那个时期的很多战将当中，可能同批次成长起来的人才里面，他属于文武双全的啊。
对，没错。
不过呢，让李光弼的军事才华真正大放异彩的还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公元755年，安禄山及其部将史思明反叛，李光弼被紧急委以重任，担当河东节度使。当时他是统领上万的部队啊，向安史叛军的老窝河北地区进发。上了战场的李光弼屡出奇兵，魅力非凡，数次带领唐军转败为胜，曾经在一天之内斩杀叛军4万人，俘虏上千人。李光弼在安史之乱的初期，他的这些表现，包括他经历的这些战役，二位给我们的听众来解释一下，或者说介绍一下他当时的作战风格等等。
啊，我们说为什么最后平定安史之乱呢？主要提的就是李郭，就是李光弼和郭子仪。
嗯，
实际上这两个人呢，安史之乱一起，这两个人就崭露头角。就事实上，当时哥舒翰潼关还没败的时候，两个人，特别李光弼，李光弼相当于从河北常山郡开始打，从河北打到河南，从河南打到山西，太原之战是他经典之战哈。当时其实他们俩就李郭的配合已经相当于把安禄山当时在打潼关嘛，这两人已经把安禄山潼关的队伍跟他原来范阳起兵嘛，跟他范阳的根据地已经中间就给隔断了。如果哥舒翰没有受到朝廷的挤压，潼关不失，其实安禄山就基本就废掉了，等于安禄山当时想的时候赶紧回去吧，都回不去了。所以当时按李密的这个主意就是这样的，
李密
、按照他的这个主意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两个人呢截断以后呢，是让哥舒翰只要保潼关不失，然后李郭的兵直接就往范阳攻，那事实上就首尾不相互不能相顾嘛。那安史之乱其实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平掉了，但恰恰当时我们就说了，从玄宗开始其实已经比较昏聩了，不停的有各种比如宦官啊、于朝恩啊、边令城啊，不停的在中间要建己之功，就说那你不出战不行，那你什么这个不行不行。所以哥舒翰歇了，哥舒翰一歇，潼关一失，唐玄宗最后才没办法，因为潼关一失，长安就基本不守了嘛，才有往这个马嵬一跑，完了还有这个杨贵妃最后跑行。如果当时没有这个阴差阳错，哥舒翰其实以他的这个功力守潼关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李郭之辈能够打过去其实就完事儿了。但恰恰历史就这么偶然，安禄山本来已经慌乱了，哎，突然你哥舒翰出来了一弄，哎，潼关失守了，潼关一失守，唐玄宗跑了，一跑大家一弄就变成另外一个局面，7年就出现了。所以李光弼从开始他就处于一个非常要害的，因为他其实级别很高，他比郭子仪要高，他父亲已经是这个叫节度副使，就当时十军镇里面他已经是节度副使了，所以他其实武将出身很高。郭子仪呢其实家道中落，但是是武周期间的武状元，是以这种相对低层的，是考武科举第一，所以呢他们俩的级别李光弼要更高，但是呢郭子仪这个人呢比他年长10岁，而且呢他的这个人在官场上处理的比较好，
政治上其实更成熟。
哎，所以最后是郭子仪推荐 李光弼做的节度副使，大概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其实在初期的战争表现当中来看，李光弼也是优于郭子仪的，甚至在一些战役当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两个人的表现也截然不同啊。我们后来会讲到，在一些这个战役当中，甚至比如说郭子仪扔掉部队就跑了在整个军队大败的当中呢，只有李光弼那样的一个部队依然还能够严阵以待，说明李光弼在治军方面还是跟一般的将领是有所不同的。老陈，
对，这个确实是李光弼。我们知道李光弼去世以后呢，皇上给的谥号是武穆。我们在历史上武穆最有名的是岳飞，岳武穆。岳飞之所以是武穆，就是智勇双全。岳飞既有战略，他是个军事家啊，他有兵书啊，有这个战略战术，这个同时呢，个人也非常的勇猛。李光弼前面我们提到了读汉书，李光弼自身的军事素养相当的高，而且呢，个人的这个勇力也是相当的强，所以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他的一系列这个战争体现过程中呢，就充分的证明了他有他的一套军事思想。多年他去世以后，后来又换官去一个将领驻守的地方，看那个将领指挥的军容整肃啊，然后战士说：“哎呦，你这很不错啊，你水平很高啊。”后来那个将领说：“这哪是我的水平呢？这是当年李光弼给我留下来的方法。”所以由此可见，就是他的这个军事素养和军事水准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体现在作战方面也是，该勇的时候那是毫无疑问是敢打敢杀，该谋的时候呢也是机变百出。
嗯，好了，
刚才正好补充一句哈，还有时间哈，
有时间
说到武穆，岳武穆，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岳飞是以这个武穆的这个谥号，谥号一般是评价一个人的盖棺定论，那武将里面谥号最高的是忠武，只有郭子仪一个人被视为忠武哈，然后呢，武穆有四个人，你看，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李光弼是第一个，岳飞是宋代的最后一个，这中间还有两个，其中有一个有名叫高怀德，我们知道高怀德是黄桥兵变的时候推赵匡胤上位的，是杯酒释兵权跟石守信一块儿被释兵权的，还有一个人叫武穆，是这个大将曹彬的这个四子。也是武穆，所以武穆相当于武将谥号的第二位，但是呢级别已经非常高了。
嗯，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唐朝的地道战，精彩的简直不要太精彩啊。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三个字地道战，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新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唐朝的地道战，简直不要太精彩啊。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关键词地道战三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要讲的这位啊，在唐朝把地道战运用的炉火纯青的这位战将是著名的李光弼。在李光弼亲自指挥的很多场战役当中啊，今天要特别讲述一场叫做太原保卫战，因为这一战绝对是堪称经典。这是在公元757年的正月，叛军史思明发兵10万进攻太原，企图在占领太原之后呢，由北道夺取灵武，一举摧毁流亡的李唐朝廷。
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长安已经是被叛军攻陷了，新即位的唐肃宗避难于灵武，大唐的精锐部队呢也都悉数被调往护驾，但是作为太原留守的李光弼，当时他手中的兵力却不足万人， 而且还是战斗力参差不齐的地方民兵。于是呢，一边是来势汹汹的十万精兵强将啊，另外一边是惊慌失措的一万乌合之众。所以这番较量无异于是学渣遇上了学霸，谁被谁碾压似乎是没有悬念的事儿。然而在李光弼看来，他觉得学渣也是有适合学渣的打法的。所以呢，在敌军还没有到的时候，有人就建议说赶紧抱佛脚把城墙加固一遍，但是李光弼他一口就否决了。他说太原城长达40里，而我们就这么些人，现在开始动工修补，怕是敌人还没有到，我们自己就先累趴了。那么李光弼他是怎么做准备的呢？他亲率了军民去城外挖壕沟，并且赶制了10万块土砖。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砖到底要干嘛用，直到叛军攻城的时候，城墙破损非常的严重，大家才恍然大悟，之前做的土砖全部都派上了用场，哪里塌损就补哪里，材料源源不绝。
你们怎么来看李光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准备？确实是出人意料啊。
啊，他怎么就几千人就最后把人家这个10万人就打胜了呢？哈，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史思明可绝对不是，一个
史思明是
包将领，
安禄之乱里面战斗力最强的，
没错，安禄山手下的一号战将。
而且李光弼一直在跟他打，几次战役都跟他打。
他们俩人也算是将遇良才，
哎，
几分对手。
哎，那怎么就胜利了呢？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有点偏向军事节目啊，我觉得我们解读这个比较难。局座呀，
我这女汉子这形象，
哎，局座啊，金教授啊，解释这个会比较容易啊。但哎，我还认真的学了一下。我跟你说，有几点。第一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呢，原本攻城就是一件，实际上就是攻上的这个可能性非常低的，一般都数倍。你看，其实孙子就说过，说叫杀士三分之一而未下，此攻之灾也。就说一般都是你要比别人数倍于人家，都未必能把城攻下。那所以有那说法叫上兵伐谋，然后七次伐兵，七次不是七次伐上兵伐谋，七次伐交，七次伐兵，最下攻城。就是攻城往往是损伤最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理论上讲，一般历史上这种情况非常多。我们知道，就是说地道战，其实李光弼的这个地道战确实有创意。为什么呢？原来冷兵器时代没有炮，没有抛石机的时候，一般最有效的攻城方法就是挖地道。但李光弼叫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守城他地道，所以跟我们抗日战争的地道战是有像的。我们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之前也有地道战，而且之前的地道战也是以攻城这一方，
对，都是攻。所以呢，在攻里面历史上最有效就是在这个叫东魏伐西魏的时候，就是高欢去打韦孝宽，当时韦孝宽10000，高欢是将近20万人，10000人跟20万人，最后相当于杀掉这个高欢的大概2/3。就意味着在攻城的，在冷兵器时代呢，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所以某种程度讲呢，太原之战我们确实把它列为叫以少胜多。但是像比如原南宋钓鱼城就那么一个城，蒙元当时多厉害，把欧洲钓鱼城坚守了36年，被西方称为叫上帝折边处。而且蒙哥大汗基本在襄阳就基本被那个炮石机就给打死了。
钓鱼城在现在重庆的。在重庆，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当时的攻城，我们一定是要有很难。我们说第二个，说这个太原啊，当时李冰的这个李渊的起兵处，
嗯，
所以事实上当时对李光弼而言，他是不可能弃守的。
没错，大家都知道东都西都，其实太原呢是唐朝的北都，
哎，他实际上是
很少有人提起
龙兴之地。
嗯，
首先呢，他的城防还不错，对吧？因为方圆40里吧，然后呢，他是这个李渊龙兴的地方，那有地方节度使反叛，你李光弼作为当时好像也是节度副使，你要是跑了的话，恐怕回去应该交代不了，所以是死守。
嗯，
然后呢，说第三个，这个是我专门研究的，为什么挖土坯？我们知道中国原来的城墙是叫板筑之术，就两个板子放的，然后把土灌进去吧，灌进去之后弄实了之后，所以中国原来到明朝才有包砖的城墙。明朝之前都是土城墙，所以我们一看说这个遗迹就剩一截黄土了。土城墙为了，因为土城墙不太结实嘛，所以为了要让它抗击打怎么办呢？让它很厚，比如齐的临淄大概20米厚，连楚的郢都也有17-18米。但是土城墙有土城墙的好，什么好呢？它坏了一修补，
嗯，
就一旦被敌军攻破那儿，因为砖就不行了，一塌就稀里哗啦都塌了。土城墙一旦被打，立刻拿土就能装，所以呢，李光弼开始做的是这个手法，就是 先挖壕沟，壕沟的这个土做土坯，壕沟首先你想近距离破坏土城墙很难，一旦你过来我有土坯，所以它这里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就是城中间有损坏过，但是它那个土坯哗就上了。从这我们就知道李光弼他首先跟安禄山是同乡，他也是东北的这个胡人将领里面很杰出的，他对于对方的攻城的手段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到一个城里他清楚的知道可能会有什么情况，我先预备什么，这种知己知彼的情况才会让那么多名将对他另眼相看。
嗯
嗯，这李光弼这个防御准备呢，我用现在通俗的一句话，我觉得就量体叫裁衣看钱吃饭。
嗯，
而且有人也总结了李光弼一生四次大的战役，两胜两败。其实这两胜的战役呢，它的作用效果比他那两次败的作用效果要远远大。而且这两次胜的战役呢，又都是以少胜多。那么我们现在聊的太原保卫战，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就让我想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里头，他决定战争的因素不是什么先进武器，而是人。这个人里头就包括几个层面，一个是这战争的主帅、统帅、指挥思想啊，还有呢就是战争的这个具体的团队，比如说这个将官和兵士啊，那么在这个决定因素之后才是另一个所谓战术方面。那么从李光弼的这个太原保卫战可以看出，首先他的统帅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高超的战略思想，同时也具有战术技巧的这么一个统帅。另外一个呢，手下的这些人是将士用命，你看他最后守城守到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候，人员也很少的时候，但是大家还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能把友劲往一处使，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结果。这就好像我们近代战争史上的这个反围剿，一次、二次、三次都是以少胜多，甚至包括再往说大一点的抗日战争也是以少胜多。
嗯，李光弼确实在战争的初期已经知道这是一场硬仗要打，那前期就做好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啊。通过他的这些准备工作，给我们现代的一些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比如说大项目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最必要的一些准备？
我觉得李光弼呢，我觉得必须还得说啊，这个古之名将一定，咱们说的他有他自己的天赋。要不一个这个契丹族的这么一个将领哈，为什么喜欢读汉书？
你就说这是学不会的是吧？
理论上讲，人的这个敏感性，
大家
一般这样讲，我们这么说啊，比如在公司里很清楚，就是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个成熟的、此前有过这种经验的项目，不是创新型项目，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那你此前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去如果发简历，你要把自己原来的成功案例要交出来的嘛，人家公司一看，哎，跟我们的战略相关，哎，这个人我可以以重新的方法，以高薪的方法弄，这是指既有的叫成熟的业务线，那创新型业务线就不是了，创新业务线就大家都没干过，你看现在那么多技术，那么多生态，此前十年都没有，瞬间就涌现出了一大批，这个时候却是一个人的敏感，就是他没做过，但是很多人知道，在这种对自己的挑战性，对于这种团队组织，对于这种对战机敏感把握的这方面，有的人有天赋，所以那些像郭子仪啊，像王忠嗣啊，看好他恐怕也不是看到说既有，因为那个时候他跟那些人相比肯定还是后面的，但是呢知道就是他日得我兵者必光弼也，就是说同样这事儿如果让他带肯定是可以。
嗯，好了，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啊，马上进入广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唐朝的地道战简直不要太精彩。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地道战三个字，福利是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我们要送出5份，前提是您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今天我们讲的这位在唐朝很会打地道战的这位名将是李光弼。他在他前期的这些战役当中有一场仗很著名，这就是太原保卫战。在公元757年的时候，史思明是派率领十万之众来围攻太原，而李光弼当时的手下其实基本上都给了郭子仪了，郭子仪要领兵去保卫这个肃宗，那他手下呢可以说是一些地方的民兵力量，在正规军眼中这就是一支学渣队伍啊。那李光弼他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打法的，刚刚讲了李光弼在战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当然了李光弼绝不仅仅只有这几招。此外呢，李光弼在战争过程当中张榜悬赏，招募有一技之长者，那这张榜啊这个张贴出去之后呢，有三个铸钱的工人应招而来，他们有个绝活就是挖地道。哎，我们今天的主题来了。李光弼于是就让他们发挥所长，带人从城内往城外挖地道。当时叛军因为久攻不克，心情也很着急，经常在城下呀骂阵，就是指着墙头上的城头上的人来骂。地道打通之后呢，李光弼就派人从地道穿过，抓住叛军的脚，然后拖拽进城，枭首城头。就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你前一秒还在滋哇乱叫呢，
痛骂，
下一秒唰，人就没了啊！
再过一会儿，再城头了，就被干掉了。
哎，直接只是人头挂在那儿了。从此，这个叛军走路都紧张兮兮的，盯着地面，头都不敢抬。哎，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李光弼张榜纳贤的这个招揽的人才？铸钱工人，然后特长是挖地道。
他这个纳贤真的是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机变百出不拘一格，有点类似像曹操唯才自举，管你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或者如何操呢，只要是能为我所用，为当下所用，这就反映出一个军事统帅或者说军事战略家他的军事素养的一种体现。他不是讲究那种特别高大上的军事理论一套一套的，他在军事事件当中如果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不管你出身，只要这个，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战术层面，但是使采用这个战术层面的根本还是因为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到位。
嗯，
哎，这里面说啊，就这么把那个骂人的那个给从地道拽下去之后，说以后叛军攻城的时候叫什么都紧张兮兮的盯着地面头都不敢抬。为什么强调这句话？这句话在攻城里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当这个攻城军低头的时候，攻城的器械里有很多是一种就是守城器械，其中特别有名的有一叫飞钩。
挠钩，
简单说呀，
挠钩
就是这个飞，哎，飞钩怎么飞呢？就上面往下飞，那个攻城的不带盔甲吗？那个钩能直接把那个盔甲就抓住，然后就把那个攻城士兵给吊到半空，那你不就任人宰割吗？还有叫狼牙拍，就两边这个城牙城对着，把一个大的那个板子下面像狼牙钉一样平着都举好，攻城的兵跑到底下这个瓮城前面的时候，两边一放，那就是个大板子嘛，就带狼牙钉咣就砸掉。那你要攻城的，你往上看你还能射箭什么的哈，守城可能有伤亡，当你都不敢抬头了，完全沦为上面射击的这个对象，那其实攻城的这个战斗力会非常削弱的。所以那哎，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就讲过，原来讲隋唐王翟的时候就说过，李密那么强大，把宇文化及萧我军都给打完了哈，他那么强大，当时瓦岗寨是巅峰的时候围洛阳，王世充就带那么点人在洛阳，最后就把瓦岗寨给打垮了。我们就知道在古代攻城是一个多危险的事儿，所以某种程度像太原之战啊，理论上像太原这么一个大城攻原本就很难，非常难，所以才叫最下攻城。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光弼呢又对这前后这道东西都知道，但这里面有个戏剧性的解释，说地道他虽然钟爱地道，但是一个契机引发的，是史思明，因为他们都是东北同乡嘛，都知道家族观念很深，派这帮士兵骂他们家祖宗三代，骂得很不堪。因为东北人嘛，对这个很在意的，就是我不能没面子。骂到极点，李光弼怒到极点，没办法，最后哎说那挖地道把这个骂人的人给揪回来，所以由这个契机开始慢慢的开始这个地道战成为他成熟。当然这是戏剧化，
我觉得这就是要积点口德，别把别人的这个奇迹给激
哎，别激发人家这种创造力。
创造力啊，我还觉得挺有一个疑惑的，你比如说骂阵的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他站在哪儿？因为地道你不可能都给他挖通了，那地面就塌了，这其实里边还是有很多技巧的。
哎，古代没有音响设备，不是一个人骂， 那都是一个专门建制的，是一批人骂，就跟捉生一样。安禄山和史自明原来叫捉生将，什么状况？就有一个建制区到外面抓人家间谍啊，抓舌头，这也是派一批这个嗓子洪亮的、有共鸣的，我是歌手型的这种，到那儿去骂，骂的一定声音响亮，穿透力强，上面能听得见，所以这批人肯定是一批。
嗯，
所以你挖地道以后呢，他那个被抓的概率其实是很高的。
三国的时候，公孙瓒啊、
哎
招了一帮妇女，
哎就是牙尖嘴利，哎骂得很快的。
说到这个招人哈，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说，人才要跟着战略走，制定了什么样的战略就招什么样的人才。但是对于一些初创的小企业而言，战略往往要跟着人才走，有什么样的人呢就做成什么样的事。那这两种用人思路你们怎么看？
其实这确实是各有利弊，而且没有一定之规。你不能说为了生存那就不要求有这储备战略性的人才，或者说只是为了未来的发展而不顾眼前的生存。那么生存问题是眼前的苟且，如果你没有眼前的苟且的话，你生存不下来，你还谈什么未来的高大上？但是呢，如果仅有眼前的苟且，没有诗和远方，你也成就不了一个伟大的企业。所以就像俗话所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当一个企业你的生存压力远远大于所谓你未来的蓝图啊、战略什么之类的，那你就招一批能比如说卖得出去东西的、能做出产品的、能使公司的现金流回来得以生存维系下去的现实的人才。有一定的根基之后，哎，我们要做一定发展的企业。我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战胜的，不管是三马的马化腾啊、马云啊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些，你看马云当年有一个纪录片，去发改委推销的时候背这个小包，人家问你约了吗？没约，他只是为了推销他那个黄页。他那个时候能想到现在他和美国总统坐而论道的时候谈论的这些吗？显然是不可能。所以说形势比人强，到一定什么阶段，当你的基础逐步提升的时候，你看的眼界也不一样了，那你所用的人才的需求啊特点也自然会发生调整。
提个建议啊，鉴于吴老师连续两次节目提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贵节目为什么放音乐不放那个许巍的那歌呢？应和一下吴老师。哎，其实我是这观点啊，就一般初创型的企业跟这种大企业它不一样在哪，一个是资源驱动型，一个是业务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就是我创业，比如说我清华的，我斯坦福的，对吧，我就是那个专业的，我有导师啊，有同学，我有这个技术，我就带过来了。这个启动呢它不用大量的资金做市场运营，我是做这种叫原研，或者我做的是高新技术，对吧，我以这点突破，然后我 A 轮啊 B 轮啊，我这么走。这是初创企业，因为你不可能一开始你没有市场份额，没有话语权，你不可能用这种叫人才密集或者资金密集去跟人家抗衡。那大的企业，因为我这个市场相对稳定，我这是我的护城河，我就要靠门槛，那显然呢我就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我这护城河都有了嘛，我就维系我的护城河，就跟李光弼一样，就是我准备好土坯就行了，谁把我这个出缺口了我补上就行，我不需要某一个人。你这种就是能挖地道的也行，能挖土坯的也行，你谁都可以。这就是一个大的成熟型企业。但创意型企业不行，你必须到某点突破，你能颠覆一定的这种既有模式，恐怕才有机会。
好，我们再说回到李光弼身上啊。今天说他特别会用地道战，所以呢他绝不仅仅只是挖个地道把对方骂人的这个士兵抓过来然后销售啊。我们接下来来讲他怎么把这个地道战用到这个出神入化。当时史思明为了攻城啊，他筑起了一座土山，并且制作了飞楼，而李光弼就见招拆招，让人通过地道把这个城墙的周围都挖空了，这样飞楼一旦靠近呢就轰然塌陷。李光弼又研制了一种能够发射巨石大炮，据说呢一炮就能打死20多人，而叛军当中被飞石打死的就有1/10。没辙呀，为了躲避飞石，叛军只好向后撤退。如此一来呢，别看叛军人多势众，但是攻起城来却畏首畏尾，一边抬头防大炮，一边低头盯地洞，没有到城下呢就已经晕头转向了。而叛军这边正在苦恼呢，李光弼那边又派人来投降了，说哎呀我们也不想再打了，咱们约定日期我们出城缴械。叛军大喜，竟然信以为真，不再戒备。这边呢李光弼没有闲着，他派人在叛军的军营下面 便挖地道，而且呢用这种坑墓暂时啊把这个地道都顶住了。到了约定出降的日子，李光弼派出数千人出城诈降，叛军很兴奋呢，大家都在围观。这时候只听轰隆一声，营地塌陷，压死了1000多人。叛军这个时候惊慌恐惧，挣扎逃生，那立刻就乱成一团了。唐军战鼓齐擂，乘势出击，斩杀及俘虏叛军数以万计。那后来李光弼又率领一支敢死队向敌军接着发动进攻，歼敌7万多人。至此，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以李光弼统领的乌合之众大获全胜而告终啊。我们这个乌合之众是相对于史思明他带领的正规军而言。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在李光弼之前，地道战已经被广泛运用，光三国时期就已经不止一场战争运用到这个地道战。那相比之下，你们觉得李光弼的这场地道战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呢？
我们将来要是能说到太平天国的时候，就知道太平天国最开始起事，从上游一直打到南京，中间打长沙、打武昌，完全是用地道的方法，就是派工兵挖地道，然后把城墙给炸塌，然后就冲进去。所以地道战一直是冷兵器时代，当然太平天国的时候火器已经用了，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在咱们刚才说李光弼的用法，就是人家都是攻城的用，都是守城一般都怎么办呢？是挖一条横沟，然后你攻城的你挖地道吗？我挖横沟，就是你地道总归像护城河一样，你挖到最后发现断了，你就暴露了吗？李光弼是他自己挖地道，他不管人家挖不挖，他先挖，而且他挖不止挖完抓人，他什么都干，比如炸降啊，比如人家什么有这个攻城的器械啊，他把地道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我觉得这有几点，第一个就是李光弼的这个叫军事感觉，军事谋略家。我们刚才说过孙子谋攻叫上兵伐谋，那他这种什么假投降啊、诈降啊，他这种用各种方法都是伐谋，然后把人家抓完之后在城上给人枭首，都是心理的震慑。像史思明这样的这么自负的这种枭雄之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人家地道给弄，自信心我觉得受打击的都很厉害。所以呢，首先就是说有些人确实有军事天赋，当然也有这种叫陈毅的作风，然后自己也很好学，然后呢也很比如带兵也带得好，然后有各种坚毅的这种性格，那加到一起，所以历史上真正李光弼才有几个人啊，连郭子仪其实在那时候排名都排在之后嘛，叫李郭，咱们现在叫郭李，就是因为李光弼晚节出问题了，所以把李光弼放到后面了等于。那这个就是首先说，就这个人的军事感觉是非常清晰的，他每一步每一步都能叫动敌之先，那这个我觉得简直就是素养。那我们知道解放战争，我们说粟裕啊，包括彭德怀啊，你们这种，他确实都有这种能力，就是说我在不同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哪个战役是完全一样的，那我就能每一次每一次都不一样，但都非常激动。那国军讲话了，哎呀，他做好像很多都是正规学校出来的，这种不行，完全适应不了，就是军队的这个确实有这个军事家的素养。
而且你看对于人性心理的洞悉也比常人要来的敏锐的多，
这恐怕就是他们都是东北同乡，我
觉得确实很
熟。
东北人你这都多好面子 啊是吧，我使了地道战，你好意思使吗？
而且你骂我，你骂我就把你骂的人，我还不打别人，我就打骂我的那人，你看都是
跟东北人的关系不一定。
开玩笑啊，
其实你像在传统战役的时候，尤其古代战争里头，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是豪怯战啊，一个是还有像李光弼用这个地道战，他不管豪怯战也罢，地道战也罢，所有这些都是起到一个防御。豪怯战也是深挖沟，所以你像为什么当时建议朱元璋是深挖洞广积粮，也是你做防御，所以它是一个防守的形态。那么本身和史思明的这个战役当中呢，他确实史思明属于攻，他属于防，但是呢李光弼这个创新突破我觉得是在哪，他是把进攻当作，把防守当作进攻，或者说把进攻当作防，他用地道战他没有起到防守这种，他其实是相当于一种进攻的态势，所以这个攻守之势异也。一下防御战你是一个被动的见招拆招，进攻的呢是逼着对方来应对你，所以这个效果显然不可以道理计，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一个创新。
这个足球赛场上经常有这样的一句解说词啊，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哎、对
好了，我们来继续来说这个地道战哈，把地道战运用的如此的炉火纯青，这在史书当中恐怕还是第一次，如此大笔墨大篇幅的去记述它。面对体量是自己十倍的对手李光弼，避开了正面较量，而是出奇招用奇才，让自己有限的地理优势和人才优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最终巧妙瓦解了对方的体量优势。所以呢，这个学渣碾压学霸，不怕没有实力，就怕找不对方法。
那现在如今的一些商业社会啊，传奇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上演。我们发现的很多小企业的突围，它靠的并不是体量，也不是资本，甚至不是经验，而是敢于打破思维定式的思路。那江小白呢，就是一家诞生于2011年的年轻的白酒企业。他在创业初期团队还不到十个人，缺人缺钱缺渠道还缺资历，总之在整个白酒行业可以说是毫不起眼。然而他仅仅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异军突起，很快实现了盈利。此后的好几年时间，在白酒行业的隆冬期，也是以每年销售额翻一番的业绩，成为了碾压很多老牌白酒企业的一个黑马选手。而江小白的逆袭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的创意营销。白酒呢是中国的国酒，一方面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中国市场上大多数白酒品牌都给人一种成熟稳重还有大气磅礴的感觉。但是江小白他另辟蹊径，把自己的品牌核心消费群定位为新青年，所以呢他在产品的众多这个品牌当中也是有独树一帜的一面，包括这个包装特别的色彩鲜明啊，还有这个方形的腰身，以及有这个卡通形象等等。同时呢还有自带的社交属性情绪文案，比如说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我把所有人都喝趴下了就是为了和你说一句悄悄话，我们总是老得太快却聪明得太晚，等等等等。那这些另类的文案呢，就成就了江小白的与众不同，也成就了他碾压一众老牌酒企的这个杀手锏。
从江小白的案例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小企业的突围啊。通常你们觉得像这种小企业想要突破重围有哪些路径可以去寻找？
不喝白酒啊，所以江小白也没喝过但是倒是经常在街上走，那些餐厅啊什么都有。那江小白呢，咱们这么说啊，首先说他是在文案在情怀策划上，有的媒体把它归为叫丧文化，就是年轻一代在职场压力啊，青春易逝啊，大家借酒消愁，但是未必消愁了哈。这种丧文化，他这个情怀确实，这种酒瓶的这种文案很不错。我个人这么看，因为我不喝嘛，所以没有亲近感。首先，江小白成不成功啊？我觉得现在下定论为时过早。他的背后资本有 IDG， 对吧？他有可能跟其他的一众互联网创业公司一样，是有资本堆积的，所以他铺的会很快。他打的是文案，因为他不是上市公司，他的这个营收利润我们看不到。我查了一下，所有的里面只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好像说现在能年赚3亿。但这个东西吧没有佐证，我们不知道哈。一般情况下我就两种评价。第一种呢，就江小白他做的有一点我是认可的，就是他做的这种情怀，做的这种文案，他是有强大的这种叫运营的这个能力，执行力铺垫的。因为你到一个小餐厅，到一个小卖部，你只要看，你只说那我既然受到这个，我跟老板说哎，我想喝这个江小白，没有，那就很多的这种虚的这种做法，就是我先打知名度，我也不管真的有没有，他至少在铺货上执行力是很到位的。第二个确实他抓住了一个痛点是什么呢？就中国的白酒要么就走高端，那贵州茅台我们知道去年已经风光到什么地步，这两天继续在风光，今天尤其风光，我们要做股票就知道哈，这两天又在起，而且异乎寻常的起，当然有各种原因了我们不说哈。那要么就是茅台五粮液这种走高端，要么是什么，就是地域性。但恰恰中国白酒有一个这种硬伤，就是二线品牌呢没有全国性的这种品牌影响力，要么就本地，我就喝本地的这点酒哈。
确实这个酒类的地域性特别强。
但是江小白他做到了，就是他如果要做的成功，哪儿基本都能有，就是我要喝一个相对年轻的这种清香型的，我喝它我不担心它的质量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有口碑在，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做的不错。但说他成功，拿他跟李光弼的这种成功比呢，我觉得现在定论太早，因为毕竟互联网上半场时间还很短。他未来要么就你财报让我看，要么就他现在好像近期也有，他好像又并购了一个原来传统的酒企，无论你并不并购，最后还是拿利润 或者你营收或者销量来说话，恐怕更有说服力。
我们今天只是拿这个李光弼当中的一个片段，比如说太原突围啊，对于江小白来说，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酒企，面对这个众多白酒企业啊，也算是
脱颖而出，
脱颖而出，抓住大家的眼球。
对对对，
其实从一个企业来讲，不外乎几个要素构成，比如说资金、技术、产品。管理啊等等的这方面，当你资金不行的时候，那你拼点能不能有一技之长不行的时候，能不能生产出一个独特的产品，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那就内部管理。所以在小企业里头可以经常看到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那么这也是降低成本、内部管理提升所产生的一个作用。其实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那么在小企业的时候，我还就是像前面刚才李欣老师提到，调侃说这个诗意和远方，我的一个忘年交的
音乐放音
一个忘年交的一个长者，然后他跟我讲过一个，对，他跟我讲过一个事例。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认为华为是大企业，而且是伟大的企业，当年他只是一个地级市的一个邮政科长，他说任正非每年至少请他们一次吃饭啊，或者说两到三次，甚至到他那个地方的时候提前会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啊拜访他。所以那个时候显然那个时候的华为是小企业，他为了突围，当时的外面都是国际大品牌，西门子、爱立信啊等等，碾压当时的华为，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靠什么说？那个时候从技术来讲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地级市，当时他跟我聊到，他那个地级市的人口是370万，啊，一年的固化呀、什么移动啊这些，这个是他说每年大概能采购两三百万。的这个额度啊，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所以他就说，你看任正非那会儿非常的这个谦恭啊，非常的客气，然后一遍遍来拜访我们，然后呢，我们用的这个产品有什么问题呢？然后安排人工程师反应很快，用服务。那个从技术水准上来讲，显然是不能和当时的西门子、爱立信这些巨头相比的。但是他用他的服务，用他的诚恳，所以小企业突围的时候呢，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者说只攻一点，不这一点如果说发挥到极致的话，那么会有你的一方天地。那么有了一方天地得以生存之后，再来讲讲诗意和远方，我讲战略，讲什么架构，什么讲企业愿景，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个呢也就顺理成章。